好，各位亲朋好友，各位弟兄姊妹，大家上午好。我们今天呢都非常有幸来参加英兰和美丽的婚礼。我们教会的惯例呢是每一次的婚礼呢主题正道经文都是由他们夫妻二人选择给我的啊，我都是在做命题作文。为什么他们自己选？因为这个往往是他们在这个相处过程当中对他们触动最深的一节经文。所以今天的这一节经文呢是在诗篇的34篇。我也非常的感动，前两天做了一个直播讲一本书，那本书的主题的整个的这个主线就是诗篇的34篇。可以说查考的过程也对我今天的这个预备加了很多的帮助哈。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首的诗歌叫做尝尝主恩的滋味，整个的诗篇34充满了恩典。我们当然看到的是一节，但是我也会从整首的诗篇来去跟大家分享。实际上在希伯来的原文当中的这一首诗呢是一首字母诗，就是说它的每一节是按照希伯来文的那个字母表往下排列，每一节一个字母开头，每一节一个字母开头。我会觉得很有意思哈，这个和我们教会的婚姻观，我感觉我们教会的婚姻观也是一首字母诗 ABCDEFG 或者叫阿波茨德厄佛歌是吧，也是按照这个次序往下排的。我还简单整理一下，我们的 A 是就是安静学道啊，这叫 A。 我们的 B 是包办婚姻，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哈。 C 是处一处，处一处的意思不是你俩单独约会去，而是在一个集体的环境当中是吧，在大家众人当中来处一处。 D 是祷告，祷告寻求。 E 呢就是恩典，恩典为王啊。到了 F 就是辅导，然后到了 G 公开，以及这个公开的见证和婚礼。昨天的下午他们俩才完成了婚姻辅导的最后一步，是婚前的誓言立约啊，所以今天是这个公开的见证，这叫 ABCDEFG。 为什么就到 G 呢？因为再往下我就编不下去了啊。但是我们的确是按照这个流程走的，这7个步骤是一定要走的，之后才能让你进入到了第8步。这一节经文其实是34篇的第8节。到了婚后，结婚之后就要进入到一个不是理论的阶段了，实操。这一个实操就是你要来尝一尝，尝一尝，试一试，对吧？这就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谁跟谁互动呢？我们对婚姻的看法绝对不只是夫妻二人的互动。这里边你看这个说话方式，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你们要和我们所信的主去互动，尝一尝他的滋味，是甜的还是苦的，是酸的还是辣的，是吧？尝一尝之后你才能够来理解到它是何等的美而且善，你们才能够知道这个婚姻投靠在他的里边是何等大的福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所讲。我们的信仰不是一套虚无的理论，也不是刚才跟你讲的 ABCDEFG 一套程序化的流水线作业，实际上它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我们非常在乎的就是沟通互动，人和神的沟通，人和人的沟通。我们相信这就是信仰的奥秘，也是婚姻的秘密。这里边提到了说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主的恩典是什么滋味呢？我想说你透过这一首诗篇34，你就很清楚的知道主的恩典它的滋味，有在地上的也有在天上的。地上的滋味是什么呢？是在这诗篇的34篇第4节就提到说，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比方这里就给你提到一点，就是说这信靠神投靠他的人就不再恐惧。我们曾经会恐惧的啊，但是信仰在这个真实的互动的过程当中，恩典让你脱离了这恐惧，这是诗篇的应许。 我也听过英男的见证，英男就有过恐惧，你恐别的都不说什么，他是恐婚曾经，是吧？但是他的恐婚的理由其实还是很让人听起来都非常的敬重的，他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好，所谓的他认为这个婚姻自己要结婚容易祸祸别人，故此他恐婚。所以我想无论如何这是一个理由。还有一个理由呢，他是比较他很在意和家人的关系，他也曾经有过忧虑和恐惧，害怕家人会反对。但其实当他求告耶和华的时候，你发现上帝真的应允他，使他脱离这些恐惧。看到他美丽的新娘子之后，他就不恐婚了，很想结婚。他带着他的女朋友见到父母的时候，发现家人不反对啊，那是你想象的，是吧？所以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很实际的啊一些事情。他担心自己，包括性格上担心自己比较闷，不太爱说话，是不是不会沟通啊？但是美丽是职业教师，天天的工作就是说话，美丽最不喜欢很爱说话的男人，所以这个天作之合就这么完美的配搭，是吧？而美丽的父母也许是出于类似的原因，姑娘都爱说话，所以就喜欢这个很安静的未来的这位姑娘。你可以看到神真的是很具体的哈，救你脱离一切的恐惧。所以34篇的第5节就说，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你会发现就是如此的实际，他们曾经担忧的一些事情反倒变成了光荣，曾经以为的缺点却是对方认为千金难买的优点，对吗？这就是上帝给的奇妙的恩典。然而这个只是那地上的，地上的祝福大不大？很大。包括这个诗篇里边还提到说，少壮狮子还忍饥挨饿，但那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还说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如何如何。这里提到的话，你在地上就会有衣有食，可以长寿，得享各样美福，但这些都是地上的福分。然后我想说，也许那真正的福分是天上的。同样是在这诗篇的34篇第22节，这里特别提到说，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至于定罪。你可以看到这真正的福分不光是地上的，没有担心，没有忧虑，吃得饱，睡得好，挣得够花，是吧？两个人相亲相爱，白头偕老，还不只是这个，还有那天上，因为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而投靠他的必不被定罪，他赦免你的罪，他关注人的灵魂远远超过关注你的身体。我们今天的两位新人真的是人如其名，我们的新娘子非常的美丽，她就叫美丽，我们这位英俊的男孩就叫英男，是吧？所以当时在这个营会他们第一次见到的时候，真正吸引到美丽的却不是她英俊的外表，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但是敬虔的灵魂万里挑一。因为英男去相亲，那个相亲大会哈，婚恋的营会，就是一个从入门到放弃的过程。他实际上是参加完营会的，上完第一课，决定不要再相亲了。他决定不要再相亲了，理由刚才我已经跟大家分享，因为他觉得自己的生命是不太好的，觉得自己是老去好像串教会啦，消费教会了。哎呀，这个样子，这个灵命，这个灵魂，这不跟谁处就得祸祸谁吗？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意思啊，所以干脆不处。当他这样坦诚的分享的时候，他说我不处了。结果，美丽老师是非常在意人的灵魂的，他觉得这样诚实的表达，让他觉得这个弟兄这是非常诚恳的，能够认罪的，对信仰是认真的。我是愿意继续了解你的，甚至于将来可以被你霍霍的，是吧？你可以看到上帝的配合是这样，上帝在意的是他仆人的灵魂，救他脱离一切的苦难，赦免他一切的罪。所以我们相信这样的一种天上的 主恩的滋味是更加的宝贵的。为何能够有这一些的苦难？为何这些的苦难就能够得以化解？答案就在这首诗篇当中。因为在这首诗篇的第十九节、二十节又提到两节，说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你会发现到这里已经明显的在预表到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在新约被记载钉上十字架的时候，其他的犯人都要被打断腿骨好让他快点死，但是到他这里发现他已经死了，就没有打断他的骨头，正应验了这个34篇这一节经文，他一身的骨头被保全，连一根也不折断。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受一些苦难，你就要知道我们信的这位耶稣基督受的苦难更多，正因为他承受了那最大的苦难，他才体会我们的苦难，才能够来救我们，带我们脱离这一切的苦难。所以作为他的门徒，作为基督徒，我得说英男英男，你的确应该有苦难，是吧？每个人都有苦难，跟从他的人也有苦难，他们面临许多实际的问题，异地相处，虽然说是都是东北人，东北大了，对吧？东北是很大的。那么他是个关注家人的人，但是美丽自己的服饰也是在这边，也是一个全职的服饰，他们的未来肯定会面临很多挑战，就像每一个主所配合的婚姻一样，有你自己家的挑战。但是当我们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是要来去思想，我们所承受的这些苦难艰难大得过那位一根骨头也不折断的主耶稣受的苦难吗？我们是在这个意义上来投靠他，尝尝他的主恩的滋味。所以这一节经文的最后一个部分说呢，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谁是投靠他的人？整个的诗篇34就告诉你几个界定，其中第一种，投靠他的人一定是敬畏他名的人。在这首诗的七节、九节、十一节就提到，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耶和华的圣名你们当敬畏他啊，众弟子你们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你会清晰看到上帝关注的是敬畏他的人。我们的教会例行的婚姻辅导到了婚礼前的最后一步，就是要在长老、牧师、众见证人的几个见证人的面前有一个誓言的，我们就会郑重的来询问你们两人截止到今日这一刻，在相处过程中有没有敬畏上帝，有没有犯罪得罪他。你必须诚实无伪的回答，否则的话教会真的有可能会叫停你的婚礼。这不是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因为这就叫做敬畏上帝，唯有这一位在其中保守，才能让你的婚姻走得长久，也有那敬畏他的人才可以来投靠他，这是上帝的应许。还包括什么？说热心行善的，在本首诗篇的12、13、14节说，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追求寻求和睦，一心追赶。所以能够给每一对的夫妻最好的劝勉之一，也包括给英男和美丽，就是好好说话。这里说到的热心行善，不要想的非常的每天要去给穷人捐多少钱，要给在灾区奉献什么东西。也许你每天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本身就是最大的善行之一。所以这婚姻的秘诀是在于沟通，沟通最好的是良性沟通，是吧？尊敬、和睦、温和、友善，见到别人去说话，体谅、帮助。其次的是不好好沟通，但还沟通了，哪怕是超事的沟通，那也叫沟通。最最可怕的婚姻当中的状况是冷战，对不对？两个人不沟通，这算是废了，这婚姻救不了。 所以我们说这里讲你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但是还有下边一句嘛，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你不能允许成为一体的两个人自己和自己沉默以对，这就是那投靠他的人必须要有的素质，就是他们要和睦，要能够有这个金玉良言在口。还有最重要的是，无论说了多少那敬畏上帝的事情，人总会有软弱犯罪跌倒之时，不那么敬畏了。我们再多的强调要沟通要沟通，到了气头上的话乱讲话什么都可能讲，到了气头上的话冷战谁也不跟谁吱声了，这都有可能发生。那这个时候不要灰心，不要绝望，基督徒信主的人不是说他的婚姻就会一帆风顺，什么风浪都遇不到，不是，他的那些沟通的问题，两个人的生活的艰难，育儿的问题，跟父母相处的问题，两人相处的问题，性格的摩擦，环境的改变等等的事情，我们跟全世界的人一模一样，所有人遇到的问题我们都会遇到，但那区别是我们的应对方式不一样。所以最后一点，那谁能投靠他呢？是在这圣经的34篇第六节、15、18、17节都是这样说，那忧伤痛悔的人是被上帝看重的。18节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当这困苦人呼求时，耶和华就垂听。所以无论何时，我们每一对夫妻都是一样，他们二人也是一样，真的软弱，真的发现到自己破碎不堪，不堪自己根本不能够来守住那些婚姻的秘诀，根本不能够来靠自己的行为和血气和经验和能力来维持信仰和婚姻的时候，那忧伤痛悔的心会促使人由灵魂的深处来发出呼求，恳求上帝的恩典降临来赦免来帮助，而耶和华是乐意这样垂听的，所以他才有这样的应许，你们要尝一尝主恩的滋味。所以最后给两位新人，也给在场的各位来宾，尤其是已经在婚姻当中的或者预备进入婚姻的，都要给你们一样的劝勉，我们要来一起尝尝主恩的滋味，但是不要浅尝辄止，不要第一口觉得苦你就不吃了，因为主没有说过他的主恩的滋味是不苦的，是不辣的，是不酸的，只是甜的，没有这样讲过，他只是说那个滋味最后你会知道那是美善的，对吗？苦口良药也是对你有帮助的，所以不要浅尝辄止，你们要热心行善，要好好说话，但是不要灰心丧志。为什么我总是好好说话，他老是不好好跟我说话？他不好好跟你说话是他跟上帝之间的问题，他要悔改，你要好好说话是上帝给你的吩咐，对不对？他为什么不爱我？他爱我我就顺服他，那个你顺服我就爱你，互相要挟对方，拿圣经当枪使是不对的，圣经是对你自己讲话的，不是让你来对对方讲话的，要热心的在这一切事上行善，但不要灰心丧志，你要投靠的是主的恩典，不是对方的恩典，你仰望那一位的时候，你就可以重新立起志来，你就重新得着力量行善。要忧伤痛悔，但是不要悲观绝望。听过太多的故事，每一对夫妻越年轻越是，吵架之后就会非常的失落绝望，这日子过不下去了，我们这个太难了，我们这个遇到的问题太大了。其实听多了你就会发现你没有那么特别，哪里那么大了，对吧？哪儿你就那么的特殊？你的这个婚姻，你俩的这个问题，这个关系就僵化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极少的。你不要轻易的就绝望悲观，你投靠他，尝尝他的滋味，你会知道那福分是怎么临到。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可能会经历苦难，也会被恶试探，也会伤心难过，但唯有借着这些苦难，我们才能够来明白什么叫敬畏他的名，什么叫做热心行善， 什么叫做忧伤痛悔才能得着救赎？所以也愿英南和美丽你们二人真的是能够顺利的时候不要忘记神，困苦的时候不要抱怨神，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单纯的依靠神。我们在地上有的福分每个人或许各不相同，但是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投靠他的人都已经有那确定的应许，在那天上他把那美好的福分给我们存留，到了那羔羊迎娶他心腹的那末世那盛大的婚宴之时，我们这一切婚姻的意义婚礼的意义才能够彻底的被显明。让我们来一起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能够来在今日亲自配合两位新人，我们知道他们也经历许多，他们在这婚姻辅导的过程当中有许多的破碎重建和更新。主，我们求你在今日在他们的以后婚姻生活当中继续的与他们同在，使他们真实的就将这他们自己选择的经文就好像刻在他们戒指的内圈一样，使他们可以铭记在心，无论何时都要来投靠你的主恩，来尝尝你的那主恩的滋味。主，我们求你使他们真的有信心去知道你那美善的滋味未必是他们那一刻最想要的滋味，但确实能够给他们最大祝福的滋味。主，我们愿你能够来在他们的婚姻中掌权，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生命中灵魂中掌权。我们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